啦，
还有被鬼附的人，
一啲嘅弱势社群嘅人，
这些弱势群体的人，
都提到耶稣点样去同佢哋相处同埋教导，
都提到耶稣是怎样跟他相处，怎样传道。
好啦，我哋翻翻嚟第十三章。
那我们现在回来第十三章，
究竟系乜嘢嘅时候耶稣讲呢一个嘅比喻呢？
到底是在怎样的一个时候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呢？
点解我哋要知道之前发生啲咩事去嚟到讲呢一个嘅比喻呢？
为什么我们要知道之前是发生了什么事之后才有这个比喻呢？
因为往往我哋喺解释圣经嘅时候呢，如果唔去睇下前文后理嘅话，
如果我们解释圣经不看前文后理的话呢，
就好容易会断章取义，
那就会很容易有断章取义的现象。
在耶稣救主这个整个的在世的过程，
在主耶稣基督整个在世的过程呢，
当然他最终的目的就是救赎罪人，
当然他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救赎罪人。
而在十三章里面呢，就正正是耶稣前往耶路撒冷的旅途上面。
而在十三章里面的情况呢，就正是耶稣基督前往耶路撒冷的途中。
大家会发现呢，在十三章一至五节，
大家会发现呢，在十三章一到第五节，
就发生了一些事，
就发生了一些事情。
哇，有些人呢，走去向耶稣投诉哦。
有一些人去向主耶稣投诉，
就说呢，竟然将加利利人的血和一些祭物去混在一起。
既然将加利利人的血和祭物混在一起，
哇，真的受到很大的迫害，
真的是受到很大的迫害。
但是看看耶稣怎样回答他们的投诉。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耶稣是怎样回答他们的投诉。
耶稣就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是不是比其他的加利利人更加有罪呢？
耶稣就说了，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是比其他的加利利人更有罪吗？
答案是不是的。
答案是不是的。
我告诉你们，
我告诉你们，
你们若不悔改，
你们若不悔改，
都要灭亡，
都要灭亡。
然后耶稣呢，又提了一件历史发生的事件，就是有十八个人被个塌了的楼呢去来到压死了。
耶稣还提到曾经的历史，就是有十八个人被倒塌的楼所压死的。
耶稣再次反问，
耶稣再次反问，
究竟是不是这些十八个被压死的人是比耶路撒冷一切的居民都更加有罪呢？
耶稣就问了，到底这被压死的十八个人是不是比其他耶路撒冷的其他人更加有罪呢？
在第五节，
在第五节，
耶稣再次说，不是啊。
耶稣再一次说，
我告诉你们，
我告诉你们，
你们若不悔改，
你们若不悔改，
都要这样灭亡，
都要这样灭亡。
所以当我们去来到看到在第六节，耶稣就再一次去用一个比喻去来到讲了。
然后到第六节，我们再一次看到耶稣基督再用另外一个比喻来说。
这个比喻呢，其实耶稣不是想比较这一批人和那一批人究竟哪个有罪多些。
这里不是讲到说主耶稣把一批人跟另一批人比，到底是哪一批人更有罪，
也都不是呢为了要去安慰那些死难者的家属，
也不是为了去安慰那些死难者的家属，
而是要告诉大家一个事实，
而是要告诉大家一个事实，
若不悔改，
若不悔改，
就会灭亡，
就要灭亡。
所以在这个的比喻里面呢，其实是很简单，
其实在这个比喻里面是很简单的，
但我们要明白呢，圣经无论旧约和新约，
但是我们要明白呢，在圣经里面无论是旧约和新约，
都会用到无花果树究竟是凋谢啊，定是毁坏啦，来到形容一个国家的兴衰，
都会很经常用到无花果树的来比喻一个国家的兴亡或者是
兴衰
兴衰
然后 而呢一个嘅比喻系讲紧神将来嗰个嘅审判。
而这一次的比喻是讲到神将来的审判，
是跟耶稣在讲比喻之前那一节里面提到你们若不悔改就要灭亡是有直接的关系，
是跟耶稣之前讲到的那个你们若不悔改就要灭亡这个是有直接的关系。
刚才我们读过这一段的经文，
那我们刚才读过的这段经文呢，
其实很简单，
其实很简单，
里面只有两个人物，
里面就有两个人物，
一个就是原主，
一个是原主，
一个是管园的，
一个是管园子的。
那那个原主有一棵无花果树在自己私人地方的葡萄园里面种了下来了，
是讲到一个原主有一棵无花果树在他自己私人的地方种的，
三年来他来去找都找不到一粒果子，
已经三年了他来找果子还是一颗都没有找到，
于是他说不如斩了他吧，
于是他就说不如把它砍了，
什么白占地图呢，
不要白占地图。
然后个管员就求情了，
然后管园子就跟他求情，
哎，主人不要啦，
主人啊先不要啦，
你给我试一下松土加肥料，
你让我先试一下松土加肥料，
再看看它结不结果子，
再看看它结不结果子，
如果再不结果子先至斩了它下来啦，
如果还不结果子才把它斩了。
大家知不知道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
大家知道吗，在巴勒斯坦
无花果树其实很普遍的，
其实无花果树是很普遍的，
一年十二个月究竟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个月是可以 正常情况下可以摘无花果，
在正常的情况下一年中有多少次是可以摘无花果的呢，
看大家的表情都知道不知道了，
大家的表情好像是不知道哦，
大约有九至十个月，
大约有九到十个月的时间。
咁而好得意喎，喺中东嘅地方，
喺
中东嘅地方，
在中东的地方，
喺五月同埋六月咧，佢哋叫嗰啲熟咗嘅无花果叫冬季无花果。
在五月份到六月份，那些熟的无花果咧，他们叫冬季的无花果。
而八月尾至到九月所成熟咗嘅无花果就叫夏季无花果。
在八月到九月所成熟的呢就叫夏无花果，夏果，夏季。
咁所以我哋会睇到，究竟我哋睇呢一个原主，虽然系一个比喻吓。
虽然我们看到的这个原主是一个比喻，
一般人都会觉得呢个人咧好不近人情，好决绝嘅人。
可能一般人会觉得这个原主是不近人情，很觉得。
但系当你去明白到无花果树嗰个生长嘅时间嘅时候，
但是当我们明白无花果它生长的时间的时候，
其实佢应该每一年嚟呢个果园都见到无花果树应该有果子嘅。
其实这样的情况应该是原主来的时候都会有见到果子的。
咁所以个问题就唔系出喺嗰个原主嘅身上啦。
所以问题就不是出在原主的身上。
唔系佢期望过高。
不是他期望太高。
系棵果树唔生性。
是那棵果树太不行了。
一粒果子都冇。
一颗果子都没有。
你话个主人有冇俾机会佢啊？
那你说主人有没有给机会他呢？
梗系有啦，三年啊，俾咗三年嘅机会啊。
当然有了，是给了他三年的机会。
好了，咁跟住落嚟，我哋就睇下啦。呢一个嘅管园嘅，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管园子的，
佢亦都去为呢一棵无花果树嚟到求情。
他也为这棵无花果树来求情。
佢愿意再花更多嘅心机。
他愿意花更多的心思
去松土加肥料，
去松土加肥料，
希望棵无花果树，
希望这棵无花果树
可以结果子，
可以结果子。
那个结局是什么？
那结局会是怎样的呢？
如果结果子就继续有得留下咯，
如果结果子就继续留着它咯，
如果不结果子的话
如果不结果子的
话，那个主人就真的斩了下来了，
那主人就对要把它斩了。
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主人提了句白占地图呢？
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主人会说到白占地图呢？
每一棵树都需要阳光、水分、养料。
每一棵树都需要阳光、水分、养料。
在正常的情况下面，应该是会结果的。
在正常的情况下是应该要结果子的。
但是偏偏这一棵无花果树三年来一粒果都没有结到。
但是偏偏这一棵无花果树呢，三年了一颗果子都没有结到，
但是它仍然是用着那个葡萄园里面 的资源，
但是它仍然是用着葡萄园里面的资源，
它仍然是吸收阳光、水和养分，
它仍然吸收着阳光、水分，
但是就没有应得的果子，
但是就没有应该要结的果子。
但是它这样的时候就会影响同一个园里面的其他的果树，
这样的情况呢，它可能就影响同一个园子里面的其他果树。
我们会说个资源呢是被分薄了啦。
我们可以说是资源被分薄了。
是不是啊？因为其他果树都有利用这些资源而去结果子。
因为其他的果树呢都利用这些资源来结果子。
偏偏这一棵无花果树。
偏偏这一棵无花果树。
正是懂得利用啲资源，
只是光利用资源，
但是就冇结果子，
但是又没有结果子，
所以个主人都忍唔到，
所以主人家也忍不住了，
就话要斩咗佢落嚟，
就说要把它砍了。
头先我讲到无花果树系通常嚟象征同埋形容犹太人嘅即系佢哋嘅兴衰。
刚才我们讲过了，无花果树是通常被来形容犹太人的兴衰。
那我举例了，在旧约的先知里面，
那我们现在举例在旧约的先知里面呢，
在耶利米书，
在耶利米书，
耶利米引述耶和华要他讲的说话，
耶利米引述神要他讲的说话，
就在八章的十二至十三节，
在八章的十二到十三节，
我读给大家听，
现在读给大家听。
犹大国行了可憎的事，
犹大国行了可憎的事，
本应该觉得羞愧，
本应该觉得羞愧，
但是他们连羞愧的心都没有，
但是他们连羞愧的心也没有。
于是耶和华就讲到了，
耶和华就说，
我要彻底除掉他们的庄稼，
我要彻底除掉他们的庄稼，
葡萄树上必没有葡萄，
葡萄树上必没有葡萄，
无花果树上必没有无花果，
无花果树上必没有无花果，
叶子也必枯干，
叶子也必枯干，
我赐给他们的，
我赐给他们的，
都离开他们过去了，
都离开他们过去了。
咩叫可憎的事呢？
什么是可憎的事呢？
就是指拜偶像的事，
就是说拜偶像的事。
犹太人多次不听耶和华的吩咐，
犹太人多次不听耶和华的吩咐，
走
了
去拜偶像，
跑去拜偶像，
不单止去拜偶像，
不单是去拜偶像，
还怎样啊？连羞耻的心都没有，
不单是去拜偶像，甚至连羞耻的心也没有。
耶和华才忍无可忍，
耶和华神才会忍无可忍。
而耶利米先知的预告呢，是卒之应验了，
而耶利米先知的预告呢，终于应验了。
耶和华真是呢，将无论是北国的以色列，然后最后是犹大国在南边呢，都被外敌入侵而消灭了。
耶和华终于是那，无论是北国还是南国，都被 外族给侵略了。
所以我刚才引用耶利米书的时候，
所以我们刚刚引用耶利米书，
他都同样地是用到无花果树，
他也是同样的用到无花果树
去形容犹太人那个的光景，
去形容犹太人的光景。
今时今日，
今时今日，
或者你屋企咧都会种下花啊，种下树，
或者我们家里也有种花啊，种树啊，
又或者你认识的人会有种植啲植物喺自己嘅后院度。
或者你有认识的朋友是在自己的后园种的植物的。
当你要呢整到个花园呢是好整齐啊，冇杂草啊，又开花结果的时候。
当你真的是做到后花园很整齐，没有杂草又开花结果的时候。
背后其实真的要付出好多的时间和心机。
是真的要付出很多的时间跟心思。
同样地。
同样的。
今天我们可能会想起果树和果子的关系。
我们今天可能会想到果树和果子的
关系。一定就会想到父母和子女的关系。
也一定会想到父母和子女的关系。
有时都会听到有人用果子去来到形容下一代。
通常我们也会听到人家用果子来形容我们的下一代。
而这些的小朋友。
这些小朋友呢
实在是需要悉心的来到栽培，
是需要细心的来栽培的。
你看看现在的父母，
我们看看现在的父母，
他们除了给小孩子去学校读书之外，
他们除了给小孩子去学校读书，
他们还会做什么？
他们还会做什么呢？
啊，车他回去学音乐乐器啦，
去测他去学乐器啦，
可能呢去做一些的运动，无论是足球啊、跳舞啊、这个的 hockey 即是冰球，是不是？
或者是去做运动啊，有跳舞啊、hockey 打冰球、冰棍球。
咁跟住都觉得仲唔够喎，
还是会觉得不够哦。
可能呢又要参加一些其他的野外训练咁。
或者是还要再去参加一些野外的训练。
总之呢个小朋友就忙到呢一个礼拜七日都好像不够用。
总之呢就是让那个小朋友一个礼拜七天都不够用。
而父母呢又做晒呢个柴可夫司机，不断咁车嚟车去。
父母呢又成为柴可夫司机，车来车去的。
其实是真的一啲都不容易。
其实真的不容易。
亦都我好明白父母的苦心。
我也明白父母的苦心。
你都是因为好爱他，好想栽培他。
你也是因为爱他，想要栽培他。
所以才花这么多时间和金钱去来到给小朋友去学习。
才会花那么多的时间、心思和金钱来给小朋友来学习。
但是今时今日里面，我们除了知道知识紧要之外，
但是在今时今日，我们除了知道知识的重要，
我想告诉大家，人的品格和德行是更加紧要。
现在我们要让大家知道，人的品格和性的德行、行为思想都很重要。
我举一个例子啦。
我们现在来看一个例子。
其实三月我就同阿罗牧师咧又去上一个嘅课程。
其实三月份呢，我就跟罗牧师有上一个课程，
系关于亲子教导嘅方式嘅。
是关于亲子教导的关系。
咁个讲师咧就向所有人问咗一条问题。
那个讲师呢就向所有人提了一个问题。
啊，大家快啲拎啲纸同笔出嚟。
大家快点拿纸和笔出来。
然后写五个形容词。
然后写五个形容词。
形容什么呢？
形容什么呢？
你希望你的仔女在三十岁的时候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你希望你的孩子在三十岁的时候能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
哇，于是大家很勤力地写写写写写。
于是大家就很努力地写写写。
然后我们又分组讨论。
然后就分组讨论。
我们都听到很多很正面非常之好的形容词。
我们也听到很多很正面非常好的形容词。
我举例而已，不是我的 list。
我现在举例哦，不是我写的。
例如他们说希望的仔女成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
例如呢，他们有说希望他的子女成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
孝顺父母。
孝顺父母。
对社会有贡献。
对社会有贡献。
诚实可靠。
诚实可靠。
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
全部这些呢我都觉得是好的。
全部这些呢我也觉得是好的。
但我发觉。
但是我发觉呢。
我跟其他父母没什么分别。
我跟其他父母没什么分别。
我有一个契女和契仔。
我有一个干儿子跟干女儿。
他跟我是很好的关系。
他跟我是非常好的关系。
我都写了对他们的期望。
我也写了对他们的期望。
但我发觉原来我跟其他父母没什么分别。
但是我发觉原来我跟其他的父母没
有。都是挂住写自己想他怎样怎样。
都是一心想着希望他们怎样怎样。
然后到讲师出来去即是去讲解的时候。
到了讲师出来讲解的时候。
他去问回我们的父母。
他就问回我们这些做父母的。
究竟有没有去问一问，
到底有没有去问一下，
神在你的子女身上其实有什么的心意，
神在你们的子女身上是有怎样的心意呢？
我们经常希望他成为一个怎样怎样怎样的人，
我们经常会希望他们成为一个怎样怎样的人，
但就忘记了最重要的一样东西，
但是却忘记了最重要的一样东西。
究竟神希望在你的子女的生命上面是想有什么的旨意，
到底神是希望在你的子女的身上是有怎样的旨意？
天下无不是的父母，
天下没有不是的，
我们都不是完美，
我们也不完美，
甚至乎我们在教养上面是在错误当中学习的，
甚至在教养上面我们是在错误当中来学习，
但我们忘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但是我们却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你紧张和爱你的子女而已，
你紧张和爱你的孩子，
难道神不是比你更加爱一百倍一千倍一万倍吗？
难道神爱他们不比你多一百倍一千倍一万倍啊？
你说你很了解你的子女，
你说你了解你的，
那你又是不是真的知道神在他身上的心意如何呢？
那你是不是真的知道神在他们的身上的旨意如何呢？
我在这个课程里面其中一个很大的领受，
在这个课程当中我有一个很深的领受，
我应该要为我的契女契仔来到祈祷，
我应该为我的干儿子干女儿来祷告，
去求问神在他们两个的身上有什么的旨意，
去求问神在他们两个身上有怎样的旨意，
而我的责任，
而我的责任呢，
就是陪他去发掘和实践神在他们身上的心意，
而我的责任呢，就是陪他们去发掘神在他们身上的旨意，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领受，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领受，
也都让我自己深深去来到悔改，
也让我真的是深深的在神面前悔改，
让我知道生命是在于神的，
让我知道生命是在于神，
而我们也都不要忘记我们的责任，
而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的责任，
除了祈祷，当然我不是停留在祈祷的阶段啦，
除了祷告，当然不应该只停留在祷告的，
我都会以神的话语去教育我的契女契仔，
我也会用神的话语来教育他们。
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
现在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
大家可能有时会觉得这些东西老师讲就行了，
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些东西老师讲就好了，
但你知不知道加拿大越来越多的学校，
但是在加拿大越来越多的学校
只会按住可能既定的课程去教一些知识，
只会是照着已经定好的课程来教育知识，
一些我们中国人叫做人的道理啊，
一些我们中国人说做人的道理啊，
品格伦理上面的建立，
品格和伦理上面的建立，
都通常不会怎么讲，
就不会怎样讲，不会怎么讲了。
例如很多时候呢，我见幼稚园的小朋友，
例如很多时候呢，我见到很多幼稚园的小朋友，
老师都会，其实都会教下他一些很基本的东西，
老师也会教导他们一些很基本的事情，
例如吃东西之前要洗手，
比如吃饭吃东西之前要洗手，
玩玩具那些是要跟人分享的，
玩玩具呢要跟大家分享，
也都呢要是对大人讲话要有礼貌的，
跟大人讲话要礼貌，
要诚实，
要诚实，
但是现在的世代呢，
但是现在的世代呢，
越来越没有人注重这些这么基本的品格和伦理，
这些基本的品格和伦理越来越没有人注意到了。
我觉得父母的角色是非常重要。
我觉得父母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你叫个小朋友去洗手，你自己是没有洗手的？
为什么你叫小朋友去洗手，你自己不去洗手？
为什么他应该要去很有礼貌，还有去诚实去回答别人的问题？
为什么他必须要很诚实很有礼貌的回答别人的问题？
但到个小孩问回你转头，
但是等小孩子问回你的时候，
你苦心自问，
你按着心
自问，你每一次都很诚实和很有爱心的去来到 说话呢、嗯、
你是不是每一次都很诚实很有爱心的来讲话呢？
我刚才想讲的例子呢，就是有一个香港几年前之前的节目了。
刚才想讲的是一个很多年前香港的一个节目。
我呢不是看一次，我看完再翻看第二次。
我不是只看一次哦，我是看完了再回去看一次。
那个节目呢就叫做小 B 大任务。
那个节目的名字就是小孩子大任务。
咁就讲到一啲四岁半至六岁嘅小朋友，
讲到是四岁半到六岁的，
嗱系真实嘅，唔系虚构嘅，
是真实的故事。
就系每一个家庭都要个家长咧，俾一个任务俾个小朋友。
是每一个家庭里面都要给一个任务给那些小朋友。
然后咧系尽量冇大人，亦都冇父母，冇其他人嘅协助之下。
是在没有父母、没有其他人的协助之下，
独立的去完成这个任务，
独立完成这个任务。
哇，好多父母说，哎，有乜可能咁细个唔识嘢嘅，留喺屋企好过啦。
很多父母就会说，哎呀，他还那么小，不懂的啦，留在家里算了。
但系呢一个节目令我每一次睇咧，都系笑中有泪。
但是这个节目呢，让我每一次看都是笑中带泪。
其中有一个例子，就有个大约五岁到的小女。
其中一个节目呢，就是一个差不多五岁的小朋友。
妈妈就派佢一个任务，就是去超市买日用品。
妈妈给他的任务就是去超市买一个日用品。
俾晒金钱佢啦。
给了钱。
啊，又怕佢路途中会口渴，又俾个水樽佢孭住啦。
又怕他在路上会口渴，给他一个水瓶。
跟住你知女仔又贪靓，要个小手袋。
那你知道女孩子又喜欢
袋住嗰啲钱唔好跌啊嘛？
小的袋子可以放钱。
因为你只手咧攞得个胶袋就可能唔见咗啲钱噶啦。
因为手，他要是拿了一个袋子就忘记钱了。
哦，个细路女出发嘅时候咧，都仲系好 OK 嘅、哦。
那小孩子出发的时候呢还很不错哦。
吓、啊，同爸爸唔系同妈妈讲完拜拜之后，
跟妈妈讲完再见之后，
哦、跟住突然谂起就喺度喊啦，
然后就哭了。
哦，其实好正常噶，
其实也很正常，
因为好呢啲幼儿嘅时期咧，佢会无端端就突然间谂起，点解唔见咗佢最亲嗰个人？
因为小孩子在那个时候会突然想起，哎，怎么不见了他最亲的人？
于是唔够五分钟咧，佢就自己一路流眼泪，好惨，跟住又翻屋企。
然后不到五分钟，他就一直一边流眼泪一边回家。
哇、哦！妈妈见到个女翻嚟话：咩事咩事啊？你系咪俾人虾定点样啊？
妈妈见到他哭着回来，就问他：什么事啊？是不是有人欺负你？
啊，会唔会你系咪跌亲啊？
啊，你是不是啊摔倒了？
啊！但我识嘅好多家长咧，
但是我认识的
见到佢乜都冇完成翻嚟，
见到小孩子什么都没有完成回来，
通常都会闹，
通常就是会骂他，
咁冇用嘅，
这么没用咧，
嘿，咁小事你都做唔到，
那么小的事情
都唔使指意你大个帮妈妈，
也不过不要指望你长大了会帮我，
听过呢啲说话未啊？
有听过这样的话吗？
我听过好多次。
我就听过很多次，
但是这个的妈妈不但只没有去责怪个女，
但是这个妈妈呢不止没有责怪她，
她很耐心一路跟她抹眼泪，
还很耐心的帮她擦眼泪，
一路跟她说不用
怕，还一边跟她讲不
要怕，妈妈要在家照顾她背着一个很小的 BB，
妈妈要在家里照顾一个，
所以才要派你去完成这个任务，
所以才会派你去完成任务。
我已经为你预备了你要买的钱啊，
我已经预备了你要买东西的钱，
然后再讲解多一次行去超市的路线，
然后再讲一次怎样去超市的路上，
然后鼓励个女，
然后再鼓励她，
啊，你可以做到的，
你做得到的，
然后跟着个女就真的再出发了，
然后小孩子又再出发，
最后她当然是完成到的任务啦，
最后她当然是完成的任务。
我感动的不是这个女女完不完成到的任务，
我感动的不是因为这个女儿她能不能完成任务，
我是看到个妈妈呢是叫个女女不要放弃，
我看到的是那个妈妈叫她的女儿不要放弃，
无论是有困难的，
无论是有困难
定是很顺利的，
还是很顺利，
都去尽量完成个任务，
都要去尽力的去完成。
今时今日，太多我们高举成绩啊、知识啊、学位，
在这个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都太过高举成绩、知识、学位，
但是这些只不过是小朋友生命里面的一小部分，
但是这些只是占小孩子生命里面的一小部分，
他还有很多其他的方面是需要我们去栽培，
他还有很多的方面是需要我们一起栽培的，
例如他对任务失败了之后究竟怎样去表达他的情绪呢，
例如他对那个要完成的任务失败之后要怎样表达他的情绪呢，
又或者我们接下来 Awana 有 Awana 的games，
例如我们将来就是 Awana 的小孩子的一个
游戏
团契，有一个游戏
是一个公开的比赛，
是一个公开的比赛，
我觉得重要不是他们究竟拿不拿到奖，
我觉得重要的不是他们能不能够拿到奖，
而是当个裁判员讲出个名次的时候，
而是当那个裁判员讲出名次的时候，
究竟我们的小蚊仔有什么反应，
到底我们的小孩子会有怎样的反应呢，
究竟他们对输赢的价值观和看法是怎样，
到底他们对输赢的价值观跟看法是怎样的，
究竟他和他的团队在合作上面是有怎样表现，
到底他们在团队的合作上有怎样的表现，
我觉得这些比拿不拿奖是更加重要，
我觉得这些比拿不拿奖更重要。
另外呢有一个的女士，
另外呢有一个女士，
最近她在香港非常出名，
最近她在香港很出名，
但她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人，
但是她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人，
她花了六年的时间，
她用了六年的时间
去一个乡村的地方，
去一个乡村
做幼稚园的校长，
做幼稚园的校长，
他的名字叫做吕丽红，
他的名字叫做吕丽红，
他宁愿不教一个名牌的国际幼稚园校长，
他情愿不做名牌幼稚园的校长，
走去做一个月薪只得4500港元的校长，
只做一个乡下薪水只有4500块港币的工作，
还有个幼稚园呢是非常规模很简陋，
还有就是他去的那个幼稚园是规模很简陋的，
但是他看到，
但是他看到了
小朋友生命的需要，
小朋友生命当中的需要，
卒之只是得五位的小朋友，
其实里面只有五个小朋友
能够去这个乡村学校读书，
可以去这个乡村的学校上课，
这个的校长，
这个校长呢
不单只是教导他们知识，
不单是教导他们知识，
更加用心去栽培他们那个的生命，
更加用心去栽培他们的生命，
他们都是一些来自比较贫穷的家庭，
他们都是一些来自比较贫穷的家庭，
这位校长体恤了他们家庭的需要，
这个校长体恤他们家庭的需要，
然后呢就教小朋友种嘢，
然后就教那些小朋友种东西，
他在那个学校一个很小的一块即田地，
在学校其中一块很小的田地里面，
即重新去整过，
重新去整理过，
然后走去种生果，
然后去种水果，
我很相信他种由放种子到结成果子的时候，
我相信他们从放下种子到他 结果的时候，
佢都让到班小朋友，
他都有让到这些小朋友
去参与同埋见证一棵果啊，即系啲水果嘅生长。
他们是，我也相信这些小朋友是从放果子到他成长都一起经历了这个果树怎样成长。
你知唔知道啊？
你们知道吗？
有付出而攞到嘅水果。
有付出而得到的成果，
比你求其去超市买一个，
比我们随便去超市买一个水果，
要好味好多好多倍，
是好吃很多倍的。
小朋友是经历过的时候，个印象更加深刻。
小朋友让他自己经历过之后，就会印象更深刻，
亦都明白咗呢个世界系冇不劳而获嘅。
也能够明白这个世界是没有不劳而获的，
而他又可以享受到那个最后的成果，
而他又能够享受最后的成果。
我见到这个真实的个案是很令人感动，
我见到这一个真实的个案是很让我感动的。
这位校长是不求回报，
这一位校长是不求回报，
愿意去付出爱心时间，
愿意去付出爱心和时间，
去让这五个的小朋友，
去让这五个小朋友
不单止得到教育，
不单止得到教育，
更加在品行各样的事情上有成长，
更加在品行上面有成长。
我举例，例如有一个的细蚊仔，
比如说有一个小孩子，
竟然有一次同隔离个同学仔，
既然有一次跟隔壁的学同学，
就同佢讲：你今日千祈唔好去斜滑梯啊！
你今天千万不要去滑滑梯。
你知唔知点解啊？
你知道为什么吗？
唔系因为佢想霸住个滑梯自己滑，唔系。
不是这个小朋友想要独占那个滑梯，
佢系留意到出面个太阳太猛咧，个滑梯会好辣，会辣亲个 pat pat。
因为他看到外面的太阳很晒，然后滑滑梯就会很热，会弄痛屁股。
你睇唔睇到啊？
你看到吗？
佢系其实关心紧佢嘅同学仔。
他是在关心他的同学。
你以呢啲咁嘅品格同埋爱心，
这样的品格和爱心，
从小嘅嚟到培养，
从小就培养他们，
所结嘅果子系好嘅。
所结出来的果子是好的，
是美丽的，
是美丽的，
是甜美的，
是甜美的。
或者大家会好觉得好特别，点解今日我会来到同大家分享？
或者大家会觉得，为什么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
我想话俾大家听，棵果树唔系净系指下一代。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这一棵果树不单只是指下一代，
都系在座你们每一位。
都是在座的我们每一位。
或者你会说，我没仔女没孙。
或者你会说，我还没有孩子也没有孙子。
可能都不好关我事的。
应该都跟我没什么关系。
但我们要知道我们在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家庭。
但是我们知道在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家庭。
我们彼此是弟兄，主内的弟兄姊妹。
我们彼此是在主里的弟兄姐妹。
而来到这个家庭的细蚊仔，
而来到这个家庭的小朋友，
无论他的家长是不是来自基督教家庭都好，
无论他们的家长是不是来自基督教家庭，
其实你所讲的说话，
其实你所说的话，
你所做的事，
你所做的事，
他们有眼见，
他们也能够见到，
有耳听，
也能够听到。
你不要低估了你作为姨姨叔叔的那个的角色，
你不要低估了你作为阿姨叔叔的角色，
你都在他生命上面是有影响力，
你在他们的身上也是有影响力的。
我希望大家呢，趁住今日是4月12号，
我希望大家趁着今天是4月12号，
过两日几多号啊？
过两天是几号呢？
4月14号。
4月14。
咁希望大家记住4、14。
希望大家记住4、14。
就是代表呢，专家话，
就是专家说的，
4岁至14岁嘅时期，
4岁到14岁的时期。
就是学习的黄金时期，
就是学习的黄金时期。
如果你要撒福音的种子，
如果你想要撒福音的种子，
就在这段时间好撒了，
就要再把握这个时间。
因为过了之后，
因为过了之后呢，
可能那块土地已经硬到你落不到种子，
可能他心里面的那一块土地已经硬到你不能够种种子。
当然我很希望大家去体恤有很多细蚊仔未必有机会听耶稣，
当然我也希望大家能够体恤很多小朋友是没有这个机会，
有可能他是只不过住在我们附近的邻居，
也有可能他只是住在我们隔壁的邻居。
其实我们真的每一棵果树，
其实每一棵果树
都有责任去结果子，
都有责任去结果子。
我最后以一个经文来讲，
最后我以一段经文来结束。
在约翰福音，
在约翰福音，
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
是我拣选了你们，
是我拣选了你们，
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
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
就是结常存的果子，
就是结常存的果子，
不是我们去选择性地去听耶稣的吩咐，
不是我们选择性的来听耶稣的吩咐，
亦都不是只是牧师、传道人或者宣教士才有这个大使命，
也不是说只有牧师、传道人、宣教士才有
这个大使命。其实我们每一个都需要向不同的人去传福音，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跟不同的人传福音。
当然他最终接不接受呢，你是不需要负责的，
当然他最终接不接受，
那个、
是你要负责的，
那个是圣灵的工作，
那个是圣灵的工作。
但我们不去传讲的话，
但是如果我们不去传讲，
就好像那棵不结果的无花果树一样，
那就会像那棵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
是我们的责任，
传福音是我们的责任。
最后我想提到，
最后我们要提到的是，
这个比喻里面不是提过三年都找不到果子的？
这个比喻里面是不是有说到三年都找不到果子？
那管员的人说，给我机会我啦，再看下今年里面他结不结果子。
那个管员指的就是说，再给我一个机会啦，看他今年结不结果子。
就不是给三年时间他，不是三年又三年。
不是给多他三年哦，不是三年，
反而是大约得一年的时候，
反正都是最后一年。
其实代表着神的审判，
其实有在代表神的
审判，是很逼近的，
是很接近的。
耶稣很希望他们真的悔改，
耶稣很希望他是真的
悔改，他不愿人去来到沉沦灭亡，
他不愿一个人沉沦灭亡，
他希望个个都能够得到永生，
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永生。
让我们不要将这个撒种开花结果的机会白白这样就过去，
那我们不要白白的失去这一个撒种
我们争
开花结果的机会，
我们争取机会，
我们争取机会，
特别是对四岁至十四岁的孩子，
特别是对四到十四岁的小孩子，
多些去分享多些分享耶稣的救恩和爱，
多一点跟他们分享耶稣的救恩和爱，
让他们和我们一样都可以得到永生的福分，
让他们跟我们一样都能够得到永生的福分。
好，让我们有个结束的祈祷。
我们现在有一个结束的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多谢你爱我们每一个，
谢谢你爱我们每一个。
很多时候我们很注重的结果，
很多时候我们很注重结果，
我们要见小孩子有些表现和成绩，
我们要看到小孩子有表现有成绩，
我们先觉得他达到标准，
我们才觉得他才能达到标准，
但我们有时不记得了，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
问一条很重要的问题，
问一条很重要的问题，
神在这些孩子的身上有什么心意，
神在这些小孩子身上有什么心意呢？
而我们 的责任有没有尽到呢？
而我们有没有尽到责任？
求主去帮助我们每一个，
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
对一个爱人爱人爱神的心，
有一个爱人爱神的心，
愿意趁主再回来之前的日子，
愿意趁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
我们不会放弃，
我们不放弃，
我们继续向未信的家人朋友，
我们继续跟像没有信还没信主的家人朋友，
甚至来探望我们教会的人，
甚至来参观教会的人，
去跟他述说耶稣救恩，
跟他们诉说耶稣的救恩，
同埋佢嘅大爱，
还有他的大爱，
愿你复活嘅大能，
愿你复活的大能，
仍然与我们同在，
仍然与我们同在，
加添我哋嘅力量，
加添我们的力量，
有勇气同人去分享福音，
有勇气跟人家分享福音，
奉主耶稣基督名义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门，
阿门。